他觉得我要来亲近神，我就可以来亲近神。我已经不错了，我愿意把我好吃的，把我出产的东西拿给神。他是在人的热心里面，没有启示，没有血的奉献和侍奉。弟兄姊妹，而亚伯不是这个样子，他从他父母亲的身上，他知道人犯罪以后需要牲畜被杀，需要皮衣的遮盖，所以他来做牧羊的生这个事情。但弟兄姊妹要注意到一件特别的事情啊，在挪亚洪水之前，人可不可以吃肉的？不可以吃肉的。亚伯做放羊的，有没有钱好赚？根本不是为了他的 profession， 那不是他的职业，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但是因为他看见人需要羔羊被杀，人需要皮子来遮羞，那么在神的面前生活，所以他就巴不得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这个，所以他来牧羊。所以他在这里做放羊，在这里做献祭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亚伯的侍奉是一个有启示的侍奉。亚伯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一直到后面神开始明文讲的时候，跟他做的非常的像，把羊群中投生的和羊脂油献给神，这没有启示他做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到亚伯的侍奉是一个有启示的侍奉。什么叫做有启示的侍奉？就是你做神希望我们做的，你所做的是神要的，你所做的是神希望我们做的，这个叫做有启示。神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做，这个是启示来的。所以亚伯在这里的奉献，他看见了这个，他就献上这个。而该隐呢，他就觉得地里面这个受了咒诅的地，他没有感觉的，他觉得我地里面出的东西一样可以归给神，这叫做没有启示。那该隐的奉献，他觉得不需要血，只要给就好了。亚伯知道人到神的面前必须有牲畜被杀，这是希伯来书里面告第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被神所献上，我们怎么奉献，怎么侍奉，可以看得出来，第一，我们对神的认识，你是不是真正有启示的，是不是真正认识神的？第二个，可以看出我们对神的爱。一个人怎么奉献，你可以看得出这两件事情，一方面看出他对神的认识，一方面看出他对神的爱。真有认识的，他照着神的心意奉献；而真有爱的，他照着神的心意把所有的奉献。那第三个，两种侍奉的结果啊，两种侍奉的结果。那第一个讲到该隐，我们知道他不蒙神的悦纳啊，而且他后来他就杀了他自己的亲兄弟。那亚伯正好相反，他蒙神悦纳，另外一方面呢，他像羔羊一样被杀，仍然默默无声。亚伯在圣经上很特别的一个点，他从来没讲过一句话，不管在献祭的时候，不管在被神验证神喜悦他的时候，甚至他在被杀的时候，你听不见他讲一句话，真像羔羊，真像羔羊。很多人献祭的时候就巴不得人家就看见我在献祭，我奉献了多少，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在干嘛啊？献祭的时候会 make noise， 让别人注意到他在奉献。当神喜悦他，神验证他的时候，他也没有声音，而当他被杀的时候，他也没有声音。这是亚伯。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圣经上讲话讲最多，人类历史上讲话讲最久的是谁？到今天还在讲亚伯啊。圣经根据在哪里？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好吧，他圣经上没有记过他讲一个字，但是他到今天他还在讲话。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听到没有？ 该隐，不是亚伯，到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说什么？人因信才能被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不是马丁路德，不是保罗最先讲的，因信称义其实从亚伯就开始，他因信献祭，因信被称义，他到今天因着信还在向我们说这句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亚伯啊，在这个是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却说的历史上最久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他告诉我们讲因信称义，讲到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侍奉神，可以来向他献祭，讲到基督也是唯一能够蒙神悦纳的祭物，那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利未记里面讲到所有的祭物都讲的基督，所以一方面说到只有基督为我们被杀献祭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而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只有基督这个祭物能够叫神的心得到满足，所有地里的出产神都不悦纳，只有羔羊能够满足父神，那父儿所听唯独羔羊的名，对不对？所以亚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方面讲到因信称义，只有基督为我们献祭我们才可能被称义，才可能能够在血中来亲近神，而另外一方面也说到也只有基督这个祭物，也只有羔羊可以满足父的心，地上出产没有一样可以满足神，达到今天还在跟我们讲这个信息。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侍奉的结果里面，我们看见两件事，一个任何的侍奉一定有两种结果，一个是向着神的，一个是向着人的。向着神的说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奉献到底能不能讨神喜悦，该隐不讨神喜悦，神愿不重他，亚伯讨神喜悦，神 respect。 而第二方面，我们的侍奉跟奉献一定产生对人的影响，该隐杀了弟兄，杀了他的兄弟，还成为了别人的伤害。亚伯他到今天都还在这里说话，还在这里把祝福带给我们，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蒙神悦纳的。这就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想我们从亚伯的身上，我想我们就停到这边。那该隐因为杀了他的兄弟，被耶和被神赶逐离开神的面啊！那这是一个更深的一个这个堕落啊，在伊甸园的堕落就是他们从伊甸园离开了，而到了这边创世纪第四章的堕落是变成杀了兄弟凶杀的事情发生，而这个堕落的结果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命，不仅仅离开了伊甸园该有的地位和祝福，他一连神的面他都离开了。那底下我想我们先再讲一点点我们就休息好不好，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啊，这边第五章这边有一个家谱，那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恢复分成两大部分啊，那第一部分讲到神先在个人身上，神先呼召一些得胜的，呼召一些特别的器皿，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恩典跟作为，神在这里持守一件事情，神就是维持了一条线，而这条线我们叫做家谱。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不喜欢读家谱，其实家谱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啊，讲到神的分别，在这么一个混乱堕落的里面，神特别保守了一般的子民，代代相传，他们被神分别出来，他们被神保存，而所有的家谱全部最终的目的指向基督，因为基督要来。所以这个家谱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知道它非常的重要啊。那么在这个亚当堕落以后啊，亚当的后代基本上有两条线啊，像你们看得到看不到，一条是该隐啊，因为我们知道亚伯已经被杀了啊，那一个是赛特，这是在第四章最后一节，我们可以那个最后两节可以看得到的啊。亚当跟夏娃后来在那个该隐杀了那个亚伯之后啊，第二十五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那赛特的意思是一个新苗的意思， 一个新的后代，新的族裔啊。一个新的苗裔产生啊，所以他这么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然后二十六节，赛特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亚当的后代分成两条线啊，一条线该隐，刚才我们读的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而赛特的后裔呢，叫以罗士啊，就讲到说求告耶和华的名。我写不下了啊，就是离开神的面，离开耶和华的面，求告耶和华的名，是这两条线，两个后代从他们而出啊。那我们要去读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该隐的后代，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讲。那该隐的后代在这里啊，一代一代的生下去。那到了这个，到了这个第十九节啊，生了一个叫做拉麦。那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亚大就是娱乐的意思啊，也很喜欢快乐享受的意思。那一个名叫喜拉，打扮的意思，化妆打扮啊。对，娶了两个妻子。那你要知道拉麦的这个该隐的后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堕落的后代啊。那该隐的后代就开始在神的面前一代不如一代的开始堕落，所以到了这个亚当的七世孙啊，从该隐的这条线下去叫做拉麦。那拉麦呢，他就破坏了神当初对家庭制度的设立，他是第一个圣经上记载多妻的人，娶了两个妻子，一个是喜欢玩的，一个喜欢化妆的。你要知道这两个妻子进了门，你就知道底下会产生什么啊。两个妻子，一个是爱就是喜欢出去玩来玩去娱乐的，一个是喜欢化妆的。二十节，亚大就生了亚巴，亚巴就是住在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然后亚巴的兄弟叫尤巴，那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就讲到重在娱乐。那前面讲到那个牧养牲畜啊，有人就好像是商业 business 的祖先啊，他在这里借着牧养牲畜啊，兼顾了人类衣食住行各方面的需要，那比较是商业方面的始祖。那么这个亚巴，这个尤巴呢，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讲到娱乐的这个祖师啊。然后喜拉呢，又生了土巴、该隐，都是巴，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就讲到那个时候开始了这个武器啊，开始了这个战争，或是需要自卫。讲到人类的堕落，已经堕落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这个时候。然后拉麦本身呢，是一个拉麦本身的名字的意思啊，就是野人的意思，就是一个很野的一个人。然后你看见他，不仅仅他的名字很野啊，他讲话也很野。你对他二十三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七十七倍。你发现他非常的野啊！神当初是保护该隐，说杀该隐的要遭报七倍，而拉麦呢是自己保护自己，就放出狠话啊！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江湖话的来说，就是他就放出了狠话来：谁如果这个伤我，我就要杀他啊！少年人如果损我，我就要害他。然后如果你杀该隐遭七倍，你敢杀我的话遭七十七倍。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那个时候的那个世代，该隐的这条线就一路堕落下去。那么圣经上记载了他的后代，但是从来不数算他的年日，没有记载他们活多少岁。然后我们现在来看这另外一条线，赛特这条线，亚伯被杀，他该亚当跟夏娃又再生了一个赛特新苗啊，这一条苗裔，这一条线是向着神的啊，所以我们注意到该隐的这一条叫做人的儿子啊。等一下我们读到那边会有一点 confuse 的地方，就是这样。那这一条线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么圣经上可以叫做神的儿子。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好吧？ 路加福音第四章，对不起，我们看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这是主耶稣圣经上有两个家谱啊，一个是君王后裔的家谱，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啊，讲到他从人的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家谱。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依人看来，从人的角度来讲啊，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好，我们就跳到三十八节，以挪士就是求告神的名，刚才我们读的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好，所以我们读到这边就知道这一条线，圣经上把它称为神的儿子这条线。因为他们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是求告神的一般人。那我们现在来看看第五章啊，在这里特别记到这一个家谱，这一个系列讲到他们的时候，圣经上给他们特殊的记载。我们简单读一下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当标本就好了，因为其他底下的基本上都是重复的啊。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换句话说，神希望我们像他，神造我们的时候带着这个荣耀的目的要叫我们像他，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就是神造我们另外一个目的，神把福分要给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啊，称他们为人。他说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那在这里讲到他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啊，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个这个圣经上记载到他生儿子的事情。那在这里也特别讲到见证的延续啊，那个亚当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亚当生的孩子形象又跟自己这个像相像啊。那在这里也都是讲到说这个也就像神了，对不对？亚当像神，亚当的儿子像亚当。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是讲到他见证的延续啊，他不仅仅生命传下去，他的见证也传下去。那更重要一件事情在这里特别讲到，他说亚当生了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啊。在这里讲到他们的年代，神数算他们，而且连过程神也数算，神不仅仅数算他们活多少年，连他们过程里面生儿养女神都计算啊，就表示说这一条路线的人，他们的生活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他们活多少年日，他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什么时候生了谁，在神的眼中神通通记下来。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讲到两条线，一个是不要神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要神以神为中心的。那么他们的表现，一个就是一直堕落，一个是活在神的面前，他们生命上在见证上都在这里延续。另外一个在神的眼中，神根本不数算，神只是点到他们，但是在这一条线，神数算他们的年日，神数算他们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所以这是第五章啊，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稍微注意的，其他的细节我想我就不多讲了啊。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我们讲以诺，讲挪亚。我想就是这样子，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好吧？我们继续开始讲下面的啊。那个刚刚我们第五章的那个家谱啊，我是建议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画一个这种 time chart 啊，自己去把他活了多少岁，900多岁，这样一个一个这样画出来啊。例如说亚当在130岁的时候生赛特，赛特在105岁的时候生以挪士。你这样去慢慢把它画出来，你会可以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 information 啊。例如说这个亚当死掉的时候，还有就是有哪些人跟亚当曾经一起活过，对不对啊？你说像这个以诺在地上与神同行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亚当还在地上啊。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资料。那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到一个马土沙拉，那是一个更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你去把这个线一个一个画出来啊，你可以比较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些资料。我怕你 copy 可能会不够清楚， 因为我有些是铅笔写的，你可以试试看，没有关系啊。但是我常常写的笔记大概只有我自己看得懂。那我在这边写到这个人类最早离开地上的三个人是谁，你们知不知道？看看看啊，就人类最早离开这个地上的人哪三个人？OK， 亚伯，所以亚伯是第一个被杀的，也算是殉道者啊。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是亚当，第一个因为老而死掉的人，因为罪是从一个人进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人为什么会死？因为人犯了罪，这是罗马书第三章那边告诉我们很清楚的啊。所以亚当是第一个因为犯罪而生老病死这样子，因为老而死掉的。那第三个呢？以诺，他是活着被提，预表得胜的基督徒啊，或者预表主带来迎接教会的时候，那个被提的那一班得胜者，不需要过死亡，他们去见主。然后就讲到这个三个最早离世的，正好三种不同的死法啊，一个是殉道或是被杀啊，一个是老的死掉的，那一个是活着被提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羡慕哪一种死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尼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一代不是殉道就是被提，不要像亚当那样的只是老了死掉了。那我们的殉道不是说你真的要跑到这个逼迫里面被人家枪毙，被人家挂到十字架上的殉道，而是我们真的是为了真道一直站住，一直到去见主的时候啊。那或者我们活着在有生之年我们被主提去了啊，很感谢主啊，这就是三种死法。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以诺。以诺的出生啊，以诺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拉麦同样是亚当的七世孙啊，那几乎是七个后代以后到达他们。那正好两个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所以当我们在这里讲到以诺所处的世代的时候，我想我们翻两处参考的圣经。那第一个是新约犹大书啊。希望你们没有人问我第几章啊。也是最后一章。明磊差点问一下，看你笑成那样啊。犹大书十四节，他在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献媚人。好，在这里讲到那个以诺，在这里讲到虽然是讲预言，但是也是因为在那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也是一个颠倒是非，充满了埋怨，充满了这个情欲，放纵情欲的一个世代啊。那另外呢，我们就回到我们创世纪第五章，刚才讲到那个拉麦该隐的后代啊，到了七世的时候正好是拉麦啊。那我们也说到他所娶的妻子，他所生的孩子，那这里都说到他所过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啊。他的妻子是喜欢打扮，喜欢娱乐，而他所说的孩子啊，只是在这里讲到各种的这种放纵啊、伤害啦、自慰啦等等啊，或是享受娱乐，讲到那一个世代是一个充满了凶暴、放纵、享受的世代啊。而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以诺被神得到啊。那以诺这个人的名字啊，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dedicated， 是一个献身、一个奉献的啊。那他整个人，他这一生，他奉献在他致力于一件事情，与神同行。就是以诺身上，我们只要讲到以诺，我们第一个记得的就是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早上弟兄戴斯告诉我们 ，It's glory just to walk with God， 跟神同行真荣耀无比啊！所以以诺这一生身上，他整个人生他 dedicate 在一件事情上。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地上，你不可能做太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在活着是为什么。那以诺是为神活着的一个人，他的这一生就是致力于活在神的面前。虽然他也生儿养女啊，但是他整个的人生却是 dedicate 在爱主、在跟随主、在与主同行的事情上。 在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诺并不是躲到山里面去与神同行，他不是隐居起来与神同行。圣经上讲的这么好，他说以诺与神同行，并且生儿养女，在最平凡的家庭生活啊，在最琐碎的啊，在我们平常不觉得那是什么啊属灵的环境里面，但是呢，他在那里一样活出得胜，他与神同行啊。这个以诺的第一个意思是 dedicated 啊，那第二个意思，他是一个教导者，他是一个 teacher。他在这里教导什么呢？以诺，刚才我们读的犹大书啊，他在那里说预言。换句话说，以诺他也是一个有看见、有启示的，他是一个先知，他在那里传扬神的信息。所以以诺在这里，他在启示中，他看见了有一天审判要临到这个不敬虔的世代，临到这个堕落的世代里面。所以他在这里就传递信息啊，传递劝诫的信息。就刚才刘大叔，我们就看见以诺的七世孙起来传话，对不对？起来讲的啊，这个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啊，他起来传这个信息啊，他在那里传出劝诫的信息。而更宝贵的一件事情，以诺在65岁，他生了马土沙拉。那马土沙拉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洪水要来。他给他儿子取了一个那么长的名字马土沙拉啊，就是这个，就是他儿子死了，就是马土沙拉死了以后洪水一定会来。那换一句话说，以诺这个人啊，他音乐来说，他向着神，他是一个 dedicate， 他是一个奉献啊，为了爱神，为了活在神面前的人啊。另外一方面，他在这里传递那个警戒、那个劝诫的信息啊，不仅仅在那话来传，他用他的生活来传。他把他的儿子都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就是马特沙拉，意思就是在死后洪水降临。我们知道马特沙拉圣经上活得最久的是谁？马特沙拉啊，多少岁？969岁啊。那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你如果翻到圣经第五章啊，第五章第25节，他说马特沙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这个拉麦跟那个拉麦不一样啊，生了拉麦。那马土沙拉生了拉麦之后又活了多少年你不要管。然后28节，拉麦活到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罗雅。然后我们跳到第7章第6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罗雅整600岁。所以请弟兄姊妹把600加187加182出来是多少？我们的护士长马上摇头都不知道，你要因信说话嘛。那969岁，整整969年。所以生了马土沙拉，神在启示中告诉了他，将来洪水要来审判。所以这个孩子神特别给他，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他连名字都在对世人传递信心。所以当他每一次叫马土沙拉的时候，他的以诺的心就受到提醒，他的劝那个世代的人要悔改，要转向神。所以以诺是一个教导者，是一个用生活、用信息啊，用每一个可能的环境，他来传递神要传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宝贵的事情啊。所以马土沙拉的这件事情，第一件说到神的信实，对不对？这个预言完全应验，整整969年。第二件事情，神为什么让马土沙拉活这么久？爱人啊，给人机会啊。所以一方面说到神的信实，一方面说到神的爱。神在这里宽容忍耐，人类活得最久的一个人，神用来让人来宽容来悔改。所以神并没有挑一个这个只活了20岁的啊，或是只活了10几岁的夭折的，或是怎么样，神挑了一个活了969，人类从来没有人活过这么久。就是说到神向着人的宽容那样子的无限啊，那样子的长远啊，给人机会让人悔改向神。第三个啊，这个以诺的这个信息啊，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挪亚的时候，我们也会受到提醒啊。他说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那对于我们今天等候主再来的人，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马土沙拉说到他死了以后洪水要降临，那是挪亚的日子。那同样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怎样。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就很像当初以诺所活在的地上一样，有一天审判要来，有一天这个地要结束，有一天主耶稣要回来。 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过生活呢？圣经上以诺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在他生儿养女的里面，他在他 daily life 的里面，他 dedicate， 他致力于一件事情，与神同行。他爱神，他顺服他，他跟随他，他跟神那么亲密。而第二件事情，他的生活就是一个信息，在那里劝诫那个世代的人，在那里帮助那个世代的人，在那里提醒那个世代的人，有一天主要回来。弟兄姊妹，这是不是应该也是我们今天该有的生活？好，所以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啊，神把他取去，那并不是他知道说跟神同行300年他就要被取去啊，神可能并没有告诉他，在他来说，他没有那个时间的观念，他就是一直享受在神同在中，而是神到的时候，神实在忍不住了，把他取去了啊。所以以前这个人家说主日学里面有很好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就主日学老师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讲这件事啊，就说有一天主耶稣跟这个神跟以诺出去散步啊，两个人一面散步一面聊天，聊啊聊啊聊，好多话讲不完，那讲到最后神实在舍不得跟他分开，就把他带回家去了，他就是这样子就跟小孩子们讲啊，那讲与神同行他们也听不懂，他就说神就跟他一直聊天，一直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两个也讲不完的话啊，那神就把他带回家去了。巴不得我们跟主之间也是有讲不完的话啊。好，那新约里面在这边讲到神把它取去啊，但是在希伯来书11:5-6讲到以诺的时候，就是给他一个最好的一个圣经给他的评语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希伯来书11:5-6，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以诺他是因信被接去，而且也特别告诉我们，他在被接去以前就已经先得着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个与神同行的人，这个那么爱神，那么愿意跟神同行同住的人，那么神真是喜悦他啊。而底下希伯来的作者也接着告诉我们，神为什么那么喜悦他，而我们今天怎么样子也能够得到神的喜悦。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仅仅信神在啊，跟你说到信有神，一个翻译叫做神存在 God exists， 说到神存在，讲到我们来亲近神，知道神就在这里，神跟我们同在，不仅仅讲到神存在，也讲到神同在。那另外的一个翻译呢，更好啊，讲到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神是，神对摩西说 I am who I am， 我就是的那一位。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里面，我们能够继续跟神同行，我们能够站得住，我们必须在信心里面来亲近神，我们必须在信心里面知道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我们也在信心的里面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I am who I am， 我们所有的需要都在他里面找到。好，我想我们这个以诺我们就讲到这边好不好。这个我们来看挪亚。到现在为止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啊？在这之前的，我想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刚才有弟兄姊妹都有人问到，就讲到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啦，或是该隐会杀该隐的是谁啊？那么圣经上并没有记载亚当夏娃生其他的孩子，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生其他的孩子啊，那只是该隐、亚伯跟赛特这几个是最特殊的，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啊，圣经没有记载的并不代表他没有啊。 那么我们从圣经上所讲的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知道亚当夏娃一定就生了别的孩子。好，所以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因为圣经上给我们的线索就是这么多。好，我们现在来看挪亚啊，第六章首先我们看一下挪亚所处的世代啊，挪亚所处世代，我们看第一节，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这里我们看见那个世代的背景，第一件事情啊，讲到那个是一个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们结合而失去了圣洁见证的一个世代啊。那刚才我们讲过说这边有两条线，那一条线讲到该隐的后代，一条线讲到赛特的后代，那一个是 为自己活，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后代，而这两个后代在挪亚的这边呢，他们混合了啊，所以产生的出就是讲到人在血气的里面啊，在这个肉体情欲的里面，他们失去了神儿子们该有的那个圣别的见证，而开始跟着地上享受世界的人，他们混居在一起，他们结婚，他们生孩子，讲到圣洁的族类，不仅仅讲到他们的血统被破坏，讲到他们的圣别的生活被破坏。我想我们读这个以色列王国归回史啊，读到以斯拉他们这般百姓从巴比伦被掳的环境里面，他们为了神的见证他们回来，后来有一天让他们知道说回来的百姓照理说是应该是为了神的见证在这里活着，结果他们也跟当地的这个异族这个女孩子混居啊，所以以斯拉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披麻蒙灰湿头发在主的面前哭，为了这一件事情他就说圣洁的族类怎么会跟别人混居啊？就讲到我们里面得到的那个纯净的生命，那个圣洁的生命，当跟世界联合的时候，讲到我们的见证就失去了啊。那这是第一件事，这是我们第一个看见的。那当然我在这里也稍微提一下，因为这段的圣经有很多的解释啊，讲到神的儿子们跟人的女子交合，有的解经家是把这边神的儿子他们根据约伯记啊，第一章说到神的众子来侍立在神的面前，那边是讲的天使，所以他们认为说这边是天使跟人的女子在这里所产生的后代才会这么高大哦，这么雄壮像个巨人一样。那但是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可以知道，马太福音22章30节主耶稣亲口说的啊，天上的使者不娶不嫁，就讲到说这个天使的解释在这边并不是这么合理啊，天使不娶不嫁的，他不会跟人结合生孩子的啊，所以这种的解释我个人并没有接受啊。那我比较接受的一个是我刚才所说的，今天所说的神的儿子是讲到那个圣洁的族类的这条线，来跟人的这个属世的啊，放纵世界的人他们的结合而堕落。但是这样子的讲法呢是当作一种可能的讲法啊。那还有另外一种的讲法，我记得那个林道亮院长啊，他在我们中国神学界算老前辈了，已经80多岁了啊。他是希伯来文的专家啊。他自己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他跟我们的一个解释，他就说在圣经学上啊，在这个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同一个字它可能包含的意义不止一个。例如说讲到圣女啊，我们知道在利未记16章的时候讲到那个公山羊啊，公山羊要赎罪的时候拿了两只来，对不对？一只杀了摆在祭坛上面把血献上，另外一只呢放逐到旷野里面 scapegoat 那个就是把它放逐到旷野里面。那这样子的事情告诉我们，基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救赎跟赦罪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我们已经犯的罪，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命为我们舍了，来赎我们的罪。那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叫罪远离我们，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罗马书6章讲的啊，就讲到说神不仅仅赦免我们的罪行啊，我们的行为啊， 神十字架的基督的救赎又要解决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跟脱离罪的瑕疵。所以这是讲到赦免，讲到救赎的时候，一个字里面却包含的两种的意义，不是只有其中的一个。所以他就讲到这个神的儿子们跟地上的女子交合啊，那他的解释就讲到说，的确是那堕落的天使，他的灵在那一般堕落的人身上，人跟这个堕落的灵界交轨，然后就是说被鬼附的，或者有邪灵在他们身上的这一般人，那他们跟地上的人在这里结合的时候，就生出了这些好像有仇敌附身的这些的所谓的这个怪的人啊。那么这样子的人在圣经上的确出现啊，像这个在生命记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在迦南地有一个王啊，他的这个棺材长13英尺半，宽6英尺啊，讲到那么大的巨人。那么神的百姓派12个探子进迦南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10个探子讲他们像什么？像巨人。神的百姓像蚱蜢，所以表示在迦南地当时的确有很多这种被仇敌被鬼附着的人所产生的后代啊。所以像我们中间也是有很多的弟兄啊，也会讲到，就这样子的这种的后代是被鬼附的，是有仇敌在他身上，有特别这个阴符权势在他们身上的，邪灵权势在他们身上的人。这也是神为什么说整个迦南地的7族必须要剪除，因为神造人是要叫人来承装神的，叫人跟神联合的，神不是要叫人去跟仇敌去跟邪灵联合的。就这样子产生出来的这种高大的人啊，像迦勒这个那个亚纳族啊，亚纳族就是又高又大的啊，他们都是差不多都是这种邪灵的后裔啊，所以神说要全部杀，一个不留，因为这个是根本是 violate 已经破坏了神造人那个荣美的形象，是像神的。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讲到这边讲到神的儿子跟人，那这里他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讲到堕落的天使跟堕落的人他的联合，他说一个词里面有两个意思，那当然这是他的一个解释，我只是提给弟兄姊妹当参考就是了啊。那这段圣经神给我们的资料也只有这么多。好，那 anyway 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那个挪亚所处的世代，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一个讲到神的儿子们中间的那个混乱见证失去的一个世代。那第二件事情，创世纪第6章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啊。他说耶和华第5节，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不仅仅只是做出一些坏的事情，他说人整个的思想，整天所想的都是恶，你就知道那个世代已经多坏。宾路易师母告诉我们，他说一个属灵的战场啊，第一个战场是哪里？知不知道？心思。仇敌跟我们的征战，第一个战场就是心思。他今天可以把怀疑放在我们的里面，他可以把一个不信放在我们的里面。他仇敌在这边叫我们开始怀疑一个人对我们的用心啊，你跟他打招呼，他没看到，他没跟你打招呼，仇敌就说你看看，他对你有感觉了。所以得把思想先进来，所以你思想上你被他 take over 的话，底下就会产生那一个消极思想带下来的结果。仇敌第一个攻打就是攻打思想，所以人在这里堕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他整个的思想所想的都是恶，那心里所想的口里说出来，人就会做出来。所以你看到了没有，这边所讲的跟诗篇，像诗篇19篇啊14节，大卫在那边祷告，他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你眼前蒙悦纳，不能比，不能比。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大卫到了139篇最后结束23、24节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你看，大卫是一个把自己摆在神面前，他连他的思想都不放过，他连他的思想最隐藏的意念都求神来试验的，跟这边的简直是天壤之别啊！这边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然后呢，让坏到一个地步，使造他的神都后悔造人，而叫神的心中忧伤。第三啊，不是我继续在这里讲这段呢， 这个堕落啊。不仅仅人堕落，十一节，第六章十一节，他的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不仅仅人败坏，整个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他说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需要再读了，就讲到整个地上满了强暴，满了败坏，连人不做事的时候